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、麦金牧师分享的《穿越圣经》，我是主持人唐曼。这个世上只有一本书《圣经》，开篇就说天地万物，包括人类，都是上帝创造的。这个世上也唯有一个宗教信仰所信的对象，耶稣基督曾经向人宣告，他就是道，道就是神。然而，人们宁可相信所谓的科学猜测，宇宙是爆炸产生的，人类是进化来的，宁可将山川日月、木偶石像供奉成神，也要把耶稣这位道成肉身的神子从人类历史上抹杀掉。从根本上来说，人故意无视真相，相信虚无，是因人的罪性使人本能就想成为神。人无论拜什么偶像，都是一种心灵的投射，其实拜的无非是人自己。即便是蒙恩得救的基督徒，因着罪性使然，也常将永活的神变成偶像来崇拜。但凡人自己还有能力和办法，就不会真正或完全的依靠神。比如在痛苦磨难中，人往往想到的是寻求人的安慰和帮助，却忘记神能提供最好的安慰与帮助。求主怜悯，帮助我们能专心的仰望神，因为我们的所有好处都不在他以外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，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，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会面了。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，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好，在上一次节目，我们研读和分享了《创世纪》的31章22节到32章6节的内容。我们先来重温一下《创世纪》31章22到55节，讲述拉班知道了雅各偷着逃走的消息之后，他就追赶雅各。神在梦中警告拉班不要乱说话，恐吓和伤害雅各。因着神的警告，拉班并没有伤害雅各。拉班追上雅各之后，就指责雅各偷偷逃走，以至于拉班没有机会跟自己的女儿以及外孙道别。另外呢，拉班也责备雅各说偷了他的神像。雅各没有否认逃跑的指控，不过他解释说，这样做是因为害怕拉班知道他要离开以后呢，会把利亚和拉结给带回去。关于神像的问题，雅各不屑回答，他邀请拉班随意搜查，如果找到一件本来是属于拉班的东西，就请他拿走。拉班搜查帐篷，并没有找到他的神像，雅各就愤怒地指出，在过去的20年，自己在拉班家受苦不少，一次又一次被剥削，拉班对待他比对待一个仇敌更厉害。 幸好神跟雅各同在，雅各才不至于落在一个非常悲惨的境况当中。拉班面对雅各的控诉，他只能够做出非常软弱的回应。拉班提议和雅各来立约，雅各接受并跟拉班来立约。好，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了神的信实。虽然雅各20年以来并没有亲近神，他所做的事呢也不是那么的好，但是神仍然和他同在，保护和帮助他，使他有很多的后代和财富。所以我们要相信神在圣经所宣告的应许是一定会实现的。另外呢，我们要记得，虽然生命是不公平的，但是神他却是公义的。神怎么样帮助雅各得到应得的报酬，他也会为我们来实行公义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对神充满信心。好，创世纪的32章1到6节讲述雅各带着家人和拉班分手之后，继续向迦南进发。在路上，神的使者遇见他，雅各看到神的使者，就知道神一定会和他同在，雅各的信心就大增，就有勇气来面对他的哥哥以扫了。雅各派使者去见以扫，使者回来之后告诉雅各说，以扫带着400人正迎着雅各而来。雅各感到非常惧怕和愁烦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继续来查考创世纪的第32章所剩下的部分。创世纪32章7到8节经文记载，雅各就甚惧怕而且愁烦，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、牛群、骆驼分作2队，说以扫若来击杀这一队，剩下的那一队还可以逃避。雅各觉得自己身处一个不利的环境，他哥哥以扫正在向他迎面而来，所以他就马上把自己的家人和财产分成2队。他很聪明，分队的理由就是，如果他哥哥来攻击这一队，那么另外一队仍然可以逃走。创世纪32章9到10节记载说，雅各说，耶和华我祖亚伯拉罕的神，我父亲以撒的神啊，你曾对我说，回你本地本族去，我要厚待你。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，我一点也不配得。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着约旦河，如今我却成了2队了。雅各向神大声呼求，因为神是他祖父亚伯拉罕和他父亲以撒的神。现在雅各的生命中有了一点点的改变，这是他第一次说，我一点也不配得你的慈爱。他第一次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。创世纪32章11到12节记载说，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，因为我怕他来杀我，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。你曾说，我必定厚待你，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，多得不可胜数。雅各恳切祷告，求神救他脱离以扫。那一夜对他来说是非常难熬的，没有任何的药可以帮他舒缓精神，他唯一能够抓住的就是神对他的应许。创世纪32章13到15节记载说，当夜雅各在那里住宿，就从他所有的物中拿礼物要送给他哥哥以扫，母山羊200只，公山羊20只，母绵羊200只，公绵羊20只，奶崽子的骆驼30只，各带着崽子，母牛40只，公牛10只，母驴20匹，驴驹10匹。雅各现在十分慷慨地处理他的牲畜。创世纪32章16节记载说，每样各分一群，交在仆人手下，就对仆人说，你们要在我前头过去，使群群相离，有空闲的地方。雅各把同类的牲畜呢分成一群，每一群派一个仆人管理，然后吩咐他们前行，但是每一群之间必须有一段距离。 雅各透过这种方法送礼物给以扫，希望能够打动以扫的心。雅各曾经向神祈祷，并且反问神说，是你叫我回来我的家乡，你说你会保护我。然而雅各是否相信神呢？没有，他向前行并做出这一切安排，就表现出他根本没有信靠神。我们也常常在这样的处境之下，我们许多人会在祷告中把我们的担子交给主，但是当我们祈祷完之后，我们转过身来又靠自己的力量来去解决，我们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去信靠神。我请你牢记，唯有神的慈爱与信实才是人得恩惠的依据。创世纪32:17-20记载说，又吩咐进先走的说，我哥哥以扫遇见你的时候问你说，你是哪家的人，要往哪里去，你前头这些是谁的，你就说，是你仆人雅各的，是送给我主以扫的礼物，他自己也在我们后边。又吩咐第二第三和一切赶群畜的人说，你们遇见以扫的时候也要这样对他说，并且你们要说，你仆人雅各在我们后边。因雅各心里说，我借着在我前头去的礼物解他的恨，然后再见他的面，或者他容纳我。好，以扫会遇上一群又一群的牲畜，这是雅各他所定的计谋。创世纪32:21-23记载说，于是礼物先过去了。那夜雅各在队中住宿，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、两个使女并11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，先打发他们过河，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。有一天晚上，雅各就带着他的妻子、使女以及儿子到了亚伯渡口，打发所有人跟牲畜过河，然后雅各自己一个人留下来和一个神秘人摔跤。创世纪32:24记载说，只剩下雅各一人，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。这个神秘的人就是以人的形状显现的神，或者是代表神的使者。神秘人和雅各摔跤直到黎明。创世纪32:25记载说，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，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，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。好，这里我们看到雅各他不会轻易放弃，他不是那种就轻易放弃的人。他跟那个人摔跤，最后神秘人摸了雅各的大腿窝一下，雅各的大腿就扭伤了。创世纪32:26记载说，那人说，天黎明了，容我去吧。雅各说，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容你去。雅各受伤以后仍然抓住神秘人不放手，一定要得到这个神秘人他的祝福。创世纪32:27-28记载说，那人说，你名叫什么？他说，我名叫雅各。那人说，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，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。结果神秘人为雅各做了两件事情，第一，把雅各的名字改为以色列，第二，为他祝福。创世纪32:29-30记载说，雅各问他说，请将你的名告诉我。那人说，何必问我的名？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，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皮努伊勒，意思说，我面对面见了神，我的性命仍得保全。好，就在这个晚上，雅各看到了主的使者， 其实就是以人的形象显现的耶和华神。创世纪32:31-32记载，日头刚出来的时候，雅各经过皮努伊勒，他的大腿就瘸了。故此，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，直到今日，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。我亲爱的朋友，您的身上有被神对付过的记号吗？亚伯渡口神人相遇，不是显示神的大能，而是显示人的脆弱。雅各身体残缺，但却成了灵性胜利的记号。在灵性的搏斗中，神似乎是我们的对手，但是当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占优势，我们的意愿降服于神的旨意时，我们就获得真正的胜利了。这段经文让我们学到一个很宝贵的功课，就是我们要接受神加在我们身上的残缺，因为残缺使我们变得更像基督，更懂得依靠和顺服神。我们不要害怕困难、挑战和痛苦，我们需要经过皮努伊勒，因为它对我们的生命是大有好处的。那么，我们可以怎么样经过皮努伊勒呢？就是要依靠神。当我们靠着神经过皮努伊勒以后，我们的生命一定会有新的成长跟突破的。好，我们就完成了创世纪的32章的研读和分享了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查考创世纪的33章。创世纪33:1-3，经文记载，雅各举目观看，见以扫来了，后头跟着400人，他就把孩子们分开，交给利亚、拉杰和两个使女，并且叫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在前头，利亚和他的孩子在后头，拉杰和约瑟在近后头，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，一连7次俯伏在地，才就近他哥哥。雅各想保护他的家人，于是把家人分开。雅各举目观看，看到以扫带着400人来了，他的心情一定是忐忑不安，以为这一次呀，一定是凶多吉少。他把孩子们分开，交由生母来看管着，然后他吩咐孩子和母亲分成3组，按照次序排列，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在前头，利亚和他的孩子在后头，拉杰和约瑟在近后头。他这样安排，表明了他特别宠爱拉杰和约瑟。他害怕以扫会突然下毒手，所以呢，把他们放在最后头。在紧急的关头，他们仍然可以尝试逃走。虽然雅各不知道以扫会不会出手伤害他的一家，但是他采取了一种做法，就是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。我们看到了，经过了亚伯渡口的摔跤之后，雅各他就改变了，他不再贪生怕死，让家人走在前头，他自己走在最前头。如果以扫下毒手，他会首当其冲，第一个遭殃。圣经描写雅各一连7次俯伏在地，直到靠近他哥哥。创世纪33:4记载说，以扫跑来迎接他，将他抱住，又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，两个人就哭了。以扫看到雅各，并没有痛骂他一顿，反而是热情地抱住他，又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，两个人就都哭了。兄弟俩终于和好了，他们始终是双生子，是兄弟，过去已经成为历史了。以扫曾经起誓要杀死雅各，向他报仇，但现在相信呢，是神感动了以扫，跟雅各来和好。创世纪33:5-8记载说，以扫举目看见妇人孩子，就说，这些和你同行的是谁呢？雅各说，这些孩子是神施恩给你的仆人的。于是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前来下拜，利亚和他的孩子也前来下拜， 随后约瑟和拉杰也前来下拜。以扫说，我所遇见的这些群畜是什么意思呢？雅各说，是要在我主面前蒙恩的。雅各把他的家人介绍给哥哥以扫来认识，那么很明显，雅各相信接近哥哥的策略成功了。其实这是不必要的，请听以扫他怎么来说。创世纪33:9记载说，以扫说，兄弟啊，我的已经够了，你的仍归你吧。以扫是在说，你不用送给我这些的，我已经有很多了。创世纪33:10-11，经文记载说，雅各说，不然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就求你从我手里收下这礼物，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，并且你容纳了我，求你收下我带来给你的礼物，因为神恩待我，使我充足。雅各再三的求他，他才收下了。这是一个近乎幽默的情景。在此之前，兄弟俩都希望从对方得着一些东西，尤其雅各更是如此。现在雅各性格上有所转变了，以扫说，你不用给我礼物的，我已经很丰足了。但是雅各坚持要哥哥收下礼物。我相信已有一些事情发生在雅各的身上了。雅各就让我想起了新约的撒该，当我们的主呼唤他从树上下来并要进入他的家的时候，一些事情就发生在撒该的身上。他不再是爬到树上的那个人了，他说他不会再骗取人民的钱财了，不再做表现不诚实的税吏了。他不但退回一切以不正当手段得来的东西，而且退回4倍的分量。你看，这发生了何等大的改变呢？雅各的身上肯定也有改变。以前，他曾经用一碗红豆汤换取长子名分，现在他愿意送给哥哥牛羊，不换取任何东西。甚至他坚持要他哥哥接受他的礼物。以扫最终接受了。按照当时的礼仪习俗，如果一个人拒绝接受别人送给他的礼物，会被认为是一种侮辱。因此以扫他就接受了礼物。创世纪33:12-16记载说，以扫说，我们可以起身前往，我在你前头走。雅各对他说，我主知道孩子们年幼娇嫩，牛羊也正在乳养的时候，若是催赶一天，群畜都必死了。求我主在仆人前头走，我要量着在我面前群畜和孩子的力量，慢慢的前行，直走到希尔我主那里。以扫说，容我把跟随我的人留几个在你这里。雅各说，何必呢？只要在我主眼前蒙恩就是了。于是以扫当日起行，回往希尔去了。以扫他就提出两个建议。第一，他希望跟雅各立刻回到他所居住的希尔。以扫和他的跟随者会走在雅各前头，一方面带路，另一方面呢，可以保护雅各的一家免受袭击。雅各就以孩子年幼娇嫩，以及牛羊也正在乳养为借口，他就拒绝了这个建议。第二，以扫希望留下部分的跟随者来护送雅各一家。雅各并不觉得有这个需要，所以他再次婉拒。雅各不接受以扫第二个建议，那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打算前往希尔。如果以扫的跟随者同行，他就不得不去了。以扫和雅各分道扬镳之后，他就回希尔去了。以扫住在迦南南部的希尔，就是所谓的以东地。他们的父亲死后，以扫移居希尔山，其后神就把那个地方归以扫所拥有。创世纪33:17记载说，雅各就往舒哥去，在那里为自己盖造房屋，又为牲畜搭棚，因此那地方名叫舒哥。好，现在我们不要匆忙略过这段经文， 而不注意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一个极大的转变发生在雅各的身上。你看，雅各送礼物给哥哥以扫，自以为是聪明之举，但到头来却是多此一举。神预备了拉班的心不伤害雅各，神也同时预备了以扫的心去接纳雅各。以扫拒绝雅各的礼物，因为他早已经丰足。因着雅各的坚持，以扫才客气地收下礼物。看来，这两兄弟在和解的过程中表现得大方和诚实。对于他们的和好，我们没有理由做出怀疑。既然以扫如今家境是很富裕，而且他不觉得长子的名分有什么价值，他就没有理由不与他罗安生的兄弟和好了。我亲爱的朋友，你有向人赔罪求宽恕的经验吗？如果有，当知各种滋味呢，真不好受。然而，不论雅各寻求和解，或者是以扫宽恕雅各，这全都是神的恩手在人的身上带来变化，显明了神的恩惠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很乐意地为您再做说明。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收听了今天的节目，也许我们需要问下自己，身为基督徒，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改变吗？有神在我们身上的记号吗？如果没有，我们需要检视自己的内心，是否已真的接受耶稣基督做自己生命的主？是否已真的将自己的心归主？欢迎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，我们的节目邮箱是穿越的汉语拼音@良友.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。请提前阅读创世纪第33章18节至34章30节的经文。下期节目再会。
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创世纪记载了开始，启示录预言到末了，不是普通的奇妙，圣经打开我心窍。